各位大班小朋友的家长，大家好，我是芳芳老师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建立恰当的亲子关系。亲子关系主要是指父母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。亲子关系对幼儿心理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，而且对人的一生发展非常重要，它影响着孩子的情感、价值观、人际关系以及其他社会行为，包括婚恋和家庭。父母在孩子的幼儿阶段要建立起权威和民主兼具的亲子关系，以促进孩子心理的健康发展。但是在我们的教育当中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，父母们都很努力地与孩子讲民主，很多事情会听从孩子的意愿，孩子想要什么就给什么，想吃冰激凌即使在冬天也会买，想要芭比娃娃不管家里有几个也一定会再去买一个。父母如果不同意，孩子就会哇哇大哭，父母呢一听孩子哭了，马上遵从了孩子的意愿。像这种教育现象当中的父母的行为，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尊重，而是溺爱。在亲子交往中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是在合理而可能的基础上满足孩子的需求。像上面父母所做的是盲目追求民主和自由，在不知不觉中会让亲子关系走入误区，没有底线的尊重和满足孩子的要求，家庭成员没上没下，没大没小，长幼无序，孩子至上，夫妻至下，这些都是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当中的误区。长此以往，只能养成孩子任性、自私、以自我为中心的不健康心理，很难受到小朋友们的欢迎。长大以后，在家庭中容易与爱人发生矛盾和冲突，在职场和社会上也会频频碰壁，难以与社会相融。亲子关系是孩子在幼儿阶段的主要人际关系。为什么说亲子关系对孩子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呢？首先，父母是孩子出生以后第一个与之交往的人，他们完全依赖父母，认为父母可以担起所有的事情，是他们学习的榜样。其次呢，父母是孩子学习的榜样，父母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被孩子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，从而转化为自己的行为。还有，父母在与孩子的交往中，总是会对孩子的行为给予积极或者消极、直接或者间接的评价，这些评价可以肯定或者改变孩子的行为。最后呢，父母会按照一定的价值观、社会标准来要求孩子，引领孩子的行为。有研究表明，现实中的亲子关系类型主要有专制型的、溺爱型的、矛盾型的、期待型的和民主型。专制型亲子关系体现在父母看不见孩子的需求，让孩子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设计去生活、行动。这种亲子关系必然会养成孩子胆小、害怕、没有主张的性格。溺爱型的，这是我们刚才教育现象当中的说的，过度宠爱孩子，对孩子的要求无原则的满足。矛盾型亲子关系体现在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时而专制、时而民主，缺少定力，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始终如一的价值观，或者表现为在对待孩子的同一行为上，在不同情况下要求不一致，很随意。比如说对孩子看电视这件事情，父母高兴了就让孩子看，不高兴了就不让孩子看，或者表现为父母对待孩子的教育观念不一致，有的父母管爷爷奶奶护，有的呢是母亲管父亲护。这种亲子关系会养成孩子矛盾纠结的性格。期待型的亲子关系表现为父母把孩子作为生活的目标、活下去的期望。比如说父母经常会说， 你是我们的希望。这样的亲子关系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压力，养成孩子敏感脆弱的性格。民主性的亲子关系是最有意义孩子个性的良好发展。父母最好与子女建立起既有权威又讲民主的亲子关系。权威体现在父母对孩子一定要有教育引导，民主体现在教育引导时考虑孩子的需求、感受和心理成长的特点。建立起这种亲子关系，父母需要做到以下几点。第一呢，父母要以身作则，用正确的言行引领孩子的行为。虽然这个是老生常谈的话题，但是呢，需要时刻提醒父母们反思自己，改变自己。第二呢，做孩子合理需求的满足者。父母首先要了解3到6岁的孩子的心理发展目标，根据目标对孩子进行行为的引导。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认为，3到6岁孩子的主要发展目标是发展主动性。在这一阶段，孩子会有比较强烈的主动性，这是孩子与生俱来的，他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一些事情。如果父母满足并支持了他的意愿，他的好奇心、他的主动性就会得到发展。反之，容易造成孩子胆小、回避、隐瞒的个性特点。因此，父母要满足孩子的合理需求。第三呢，做孩子的支持者和帮助者。孩子在做事情的时候总是会遇到困难，有的父母会直接替代孩子去完成，或者直接告诉孩子应该怎么做，或者让孩子放弃，这些都是不恰当的做法。父母呢，要鼓励和支持孩子。如果缺少物品和材料等物质用品，父母需要买来提供给孩子。如果是意志品质方面的需求，父母就需要用精神的鼓励和肯定协助孩子去完成事情。第四呢，做孩子真正的朋友。真正的朋友体现在无论孩子在做什么都要给予理解，肯定他的情绪，尤其是在孩子心情不好大发脾气的时候，就要与孩子共情。这样的孩子才会与父母说真心话。要知道，没有什么能够比孩子跟父母说真心话更难能可贵的了。这是孩子信任父母的表现，是孩子与父母情感亲密的表现，之后才是帮助孩子分析利弊得失，引导他的行为。第五呢，要把孩子当成家庭的正式成员。为什么说正式成员呢？因为很多父母认为孩子还没有长大，因此家里的很多事情都是夫妻两个人商量决定，有些事情确实不易让孩子知道，但是有关孩子成长和家庭日常生活的事情应该与孩子一起协商，比如周末的安排、上什么兴趣班、做什么晚饭等都可以和孩子商量。关于一些家庭的大事，比如说假期出游、长辈的生日等事情，也是还可以通过开家庭会议的方式让孩子参与，让孩子体验真正的家庭民主生活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个故事。
天气越来越热，琪琪想要再吃一根冰激凌，一直缠着妈妈买。妈妈说，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，一天最多吃几根冰激凌呢？一根。你吃了几根？一根。所以今天不能再吃了。琪琪听了很不高兴。爸爸说道，今天这么热，多吃一根也没事。琪琪走，你和爸爸一人再来一根。如果你是琪琪的妈妈，你会怎么做呢？现场一，妈妈见琪琪非常想吃，而爸爸也举手赞成，无奈之下只好同意琪琪再多吃一根。现场二，妈妈劝爸爸道，我们当初跟孩子的约定一天一根，现在就要遵守，你这样一来，咱们和孩子的约定不就形同虚设了吗？以后孩子什么时候想违反约定都能找到借口了。爸爸转念一想，也对，于是说服琪琪一起回家了。 像吃冰淇淋、看电视、去游乐场这种孩子非常喜欢、经常想干的事情，需要父母和孩子有一个家庭约定，这个约定要父母和孩子共同完成并共同遵守。如果完全按照父母的随机决定或者孩子的主观意愿，生活就会变得太随意，孩子也学会了投机取巧，怎么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怎么行动。现场一中，爸爸无视约定，自己想吃了就违反约定，夫妻两人意见不一致，让孩子找到了钻空子的机会，以后孩子有什么需求就会去找爸爸，对于妈妈的教导也可能会阳奉阴违。现场二中，妈妈说服爸爸和孩子要遵守约定，孩子不会因此埋怨父母、疏远父母，他知道这是父母的教育，更是之前的约定。